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2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
星期一，印度尼西亚主要岛屿爪哇岛发生强烈浅层地震之后，救援人员正在寻找生还者。地震造成至少162个人死亡，几百人受伤。该国国家减灾机构负责人表示，地震破坏了并震冧了几十座的建筑物。西爪哇省省长瑞德曼卡米尔表示，13000多人因房屋严重受损被送往疏散中心。卡米尔说，由于倒塌的建筑物太多，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他说至少有326个人受伤。卡米尔在记者会上说，由于现场仍然有很多人被困，我们认为伤亡人数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减灾机构表示，搜寻被困在瓦砾下的生还者将会持续到去晚上。地震发生之后，几百名受伤人员逃到去剪肉的街道上，其中一些人身上沾满鲜血和碎片。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剪肉是 5.6 级大地震的震央，约70公里外的首都雅加达也都感受到这次的震动。部分高层建筑物被疏散，大多数死者都是儿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一与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苏比安托举行会晤，在中国增加印太地区的海军活动时，寻求加强美印之间的国防关系。奥斯汀在同苏比安托会见之后的记者会上说，他们讨论了深化两国伙伴关系的方法，包括通过扩大相互协同，增加国防教育的投资。奥斯汀说，我们共同推进我们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共同愿景时，美国自豪地同你们结成伙伴。但苏比安托强调印尼的中立立场，他说，我想强调说，印度尼西亚永远采取与所有国家都维持最佳关系的立场，尤其是同所有的大国。奥斯汀星期日抵达雅加达，他之前在加拿大出席了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11月21号警告说，西方国家必须小心不要对中国产生新的依赖。当前西方国家正在试图在俄乌战争中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我们注意到中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努力控制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供应链和关键工业领域。他在访问西班牙时是这样讲的。斯托尔滕贝格敦促民国提高他的社会和基础设施的韧性。中国的稀土矿物无处不在，包括我们使用的手机、汽车和军事装备。他说，我们不能够给予专制政权任何机会来到利用我们的弱点并削弱我们的能力。在6月份商定的北约新战略概念中，北约将中国描述为对该联盟利益、安全和价值观的挑战。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和军事大国，它的战略、意图和军事建设仍然不透明。北约的这份文件反映了一种范式的变化。北约2010年以来的先前战略甚至都没有提到北京，当时的北京主要被视为西方的良性贸易伙伴和制造业基地。中国新冠新管控措施增添了全球经济前景的担忧。投资者星期一回避高风险货币，美元对大多数货币的比值因此上涨。北京在星期一警告说，正面临新冠疫情最严重的考验，并关闭了高风险地区的商业和学校，严格进入北京的规定。北京和全国的新冠新病例同时在升高，这样令到中国政府很可能很快松动严格的新冠管制的希望受到质疑，导致被认为是最安全的美元升值。美元对日元的兑换率星期一升到去1:142.085日元，是9月6号以来的最大单日增幅。欧元对美元汇率跌到去1:1.0235，再按人民币对美元以7.1451:1开张，最后以7.1708:1报收，创11月11号以来的最弱的水平。Moneys USA 副总裁多伊尔说，所有人今日都关注到中国以及他们的新冠清零政策，交易人员担心中国可能扩大他们的限制措施会降低增长，威胁更高的通胀。各个资产层级都看到这个担忧。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11月21号表示，该组织正在制定一份新的重点病原体清单，这些病原体有可能引发大流行病或者是疫情的爆发，应该对这些病原体密切观察。世卫组织表示， 他的目的是要更新一份用于指导全球研发和投资的清单，特别是在疫苗、检测和治疗方面。作为上个礼拜五开始的这个进程的一部分，世卫组织这个联合国卫生机构将召集300多名科学家审议超过25个病毒家族和细菌的证据。他还将考虑所谓的 X 疾病，这个是一种可能导致严重国际流行病的未知病原体。世卫组织紧急事件主任迈克尔莱恩说，针对重点病原体和病毒家族进行研究和制定对策，对于快速有效地应对流行病和大流行是至关重要的。在新冠大流行之前，如果没有大量的研发投资，就不可能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开发出安全有效的疫苗。这份病原体清单在2017年首次发布。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要求北约成员国家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确保该国最终是一个自主、独立、民主的欧洲国家。斯托尔滕贝格在星期一11月21号马德里举行的北约议会大会上表示，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场战争极有可能会在某个时刻在谈判桌上结束，而且我们都知道谈判的结果完全取决于战场上的军力。他说北约必须在保卫乌克兰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他说我们必须牢记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以金钱来到计算的，而乌克兰每一日付出的代价是以人命和血肉来到计算的，支持他们是我们的义务。他还指出保卫乌克兰就是保卫民主。他说如果我们允许俄罗斯总统普京胜利，这样我们所有人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全世界的专制政权都会认为他们只要使用蛮力就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截至到今年年底，北约自2014年以来的国防额外支出将会超过3500亿美元。他说北约必须加强他在欧洲的军事基础设施，并最终完成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手续。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㗎。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意大利警方调查中国警察站，而异议人士担心中国在海外的长臂执法。我们亦会报道分析马来西亚大选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以获得过半数议席，美中因素可能是影响选举的间接因素。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中国领事馆香港示威者被袭击事件的最新进展。英国警方说有人涉嫌触犯罪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香港示威者被殴打事件有新的进展，英国警方确认有人涉嫌犯罪，表示会继续调查。又被警方邀请录取口供的人说，当局希望理解事件背后的来龙去脉，包括背后的政治含义。又询问到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们会否愿意到法庭作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大曼彻斯特警方说，认为在10月16号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 香港示威者被殴打的事件入面，有人涉嫌干犯袭击罪和违反公共秩序罪，但没有透露涉事的是什么人。大曼切斯特警方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相关罪行在10月16日下午2点至3点之间发生，导致一名年约30岁的男子在总领事馆范围入面被袭击之后受轻伤。警方说，调查过程入面搜集了闭路电视片段、警员随身摄录机片段、电话影片片段和相关证人的口供。警方指示威起初是和平地进行，后来发展成冲突，警方正在了解原因。大曼切斯特警方说，将受伤男子由总领事馆范围拖出来的警员也都报称手部受轻伤，但未有其他人报称受伤。警方呼吁，如果还有其他人在事件入面受伤，请联络他们。事件入面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说会继续调查。警方感谢市民提供的影片，又呼吁有相关影片的人将他们上载到专属平台。大曼切斯特警方助理署长斯启斯在声明入面说，调查复杂，最有经验的调查人员正在各方面努力去找出行凶者，并将他们绳之于法。他说，警方正在尝试全面理解事件，并辨认出几项罪行、疑犯和伤者。他又指，相关调查敏感但客观，之后会在适当时候告知外界。在事件入面受伤的示威者 Bob Chan 对美国之音说，警方大约一个星期之前邀请他录取口供，问及事发经过。
可能领事馆人员我辨认到几多步啊，咁样，但系识唔识佢啊，咁样，即系喺嗰啲咯，系啦，即系纯粹系问都当时嘅发生情况嘅，都系
拍摄到示威现场情况嘅追新闻特约记者梁永康。亦都对美国之音话，警方在上星期日邀请他录取口供，他对警方解释了一些现场没有被拍摄到他自己目击的事。他说他被问到当日的示威画像和标语的意思，据他所知警方亦都有问其他在场的人同样的问题。他又说，警方有几队调查团队，有时候会有两队人循不同途径尝试联络同一个当时在场的人。
其实感觉上他们是想配合不同人的即见到的东西，这个是最基本的。但是他们同时因为可能他们都不是很清楚香港或者大陆 的中间的关系和现在的情况，即他们其实很多疑问，譬如领事馆的人抢走了那幅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到底为什么那天会有示威？譬如为什么无啦啦会叫习近平做皇帝，用习近平皇帝呢？即当日是二十大开幕，那他到底做了什么事令到自己可以继续在这个岗位上面继续下去？即这些是本地警方可能比较难明难理解的问题，所以其实我感觉上他们都是想了解翻成件事的 context 和同当日发生的事之间的关系会是什
么。 Bob Chan 和梁永康都说，警方有问到如果有需要他们会不会愿意到法庭作证，他们都表示愿意。事件背景是10月16号一次在曼彻斯特的示威，当时一个港人组织抗议中国共产党举行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领事馆入面有几名男子出来破坏示威物品。其后 Bob Chan 被包括总领事郑希元的一班男子扯入总领事馆，再被多人殴打。英方其后传召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杨晓光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0月19号指控不法分子恶意滋扰，非法进入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导致中方人员受伤，又说中方管制安全受到威胁。他说希望英方切实履行责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中国驻英使领馆管辖和人员的保护。英国外交国务大臣诺曼在10月20号表示，如果英国警方相信有足够证据控告任何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的官员， 英方期望总领事馆会撤销他们的外交豁免权，否则将会有外交后果。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马来西亚在11月19号举行国会大选，选战竞争激烈，但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以获得国会的多数。专家认为外交政策并非竞选的主轴，但是对美和对中关系就成为今次马来西亚大选影响选民的间接因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4月19号举行的第15届国会大选，目前开票的结果是反对党领袖安华为首的希望联盟拿下了最多职位82席，前总理穆希丁领导的国民联盟获得72席，但是任何一个党都未能够拿到祖国所需要的112个职位，在没有任何一党能够拿下了国会222个职位的半数的情形底下，源自国会亦即是所谓的无任何政党获得超过半数职位或者是定成为定国。另外，安华的长期政敌高龄97岁的前总理马哈提尔连任失败，这个是他自1969年以来首度是未有选上国会议员。安华和穆希丁都宣称获得大选的胜利，两人分别表示将会在11月20号组成联合政府。马来西亚自2018年上届大选以来一直是处于政治动荡当中，四年来换了三位的总理，这一届的大选当中是有945人角逐220个议席，创下了历届选战之最。台湾民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教授顾长永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随着美中对抗的局势不断上升，东南亚国家成为美中博弈角力的新战场，但是马来西亚一直保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
马来西亚跟中国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地缘上外交上的冲突了。那么不管是在这个外交上啊，在这个边界上啊，还有什么贸易上啊，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冲突啊。这里跟美国跟中国
在外交上或者在边界上或者在贸易上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冲突，这一点跟美国和中国之间是非常之不一样。再加上马来西亚的华人亦都占了超过四分之一，华人之间跟中国大陆的经济往来密切，因为双方的文化、语言、背景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这个亦都是很自然的事情。顾长永指出，亦都有在马来西亚选举中少数跟中国相关的议题，例如2018年大选的时候，反对党认为当时的总理纳吉布跟中国是走得太近，但是指控的重点就是在于纳吉布在跟中国的投资合作当中是严重贪污，以及是外交政策是未有直接的关系。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传播与影视演艺学院院长廖朝琦表示，由于马来西亚的政治制度是议会制，外交政策在竞选议题当中的重要性自然不如总统制的国家，再加上过去长期由国民阵线执政，竞选主轴以内政为主。他指出，外交政策并非政党竞争的主要议题，但是应是经常在选举的时候扮演吸引住特定族群的利器。
对中或对美的政策呢，从来没有成为竞选中的主轴哦，但常常扮演着间接影响的角色。中国因素在马来西亚竞选中呢，扮演着一个助选员的角色。
美国是对中或者对美的政策从来是没有成为竞选当中的主轴，但是经常扮演着间接影响的角色。中国因素在马来西亚竞选当中扮演着是一个助选员的角色。自从我们的第二任首相拉萨在1974年访华和中国建交以后，当时他和毛泽东握手的那一张照片成为了1974年大选的宣传照，全国是到处都是，成为了国民阵线是各阵拉拢华裔选民的最佳宣传。从那一个时候开始，在各阵时代几乎在每一次的大选之前首相都会访华，从马哈提尔的时代到纳吉布的时代都是如此，除了一方面宣示加强和中国的经济往来，亦都表示对华人政策的友善态度。廖朝基仲补充说， 对美关系亦都会变成选举时的攻击对手的筹码。
政治人物对美国的态度呢，往往变成抹黑政敌的武器哦。例如曾经担任我国副首相的安华
Bill 乔 K 表示，政治人物对美国的态度往往变成抹黑政敌的武器。例如曾经担任马来西亚副首相的安华，在1999年下野以后，当时的马哈提尔政府就一直渲染安华是美国利益的代言人，让安华的形象受损。除此之外，还会出现关于宗教的论调，比如认为如果支持反对党就是支持以色列，亦是支持基督教建国的理念，这个亦都会威胁到在马来西亚以马来人为主的穆斯林社群。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助理教授黄志强表示，以马来西亚目前的国内政治局势观察，虽然从希望联盟政府垮台之后的政治发展到目前为止仍然处于动荡混沌之局，四年来一共是经历了三位总理，但人民更加关心是内政的问题。
这些大选除了有国政、西盟、国盟等阵营投入选战之外，也有许多政党和独立候选人加入战局。
这个大选除了是有国政、西盟、国盟等就是阵营投入选战之外，亦都有很多的政党要是独立候选人加入战局，没有任何一个阵线或者联盟能够是囊括是国会与半数席位的执政，必须要是面对激烈的选战，争取各族群的选票。在这个情形底下，外交议题多半依循既往的政策，难以成为焦点。这一届的大选，选民是显然关心物价飞涨等等的经济议题，内政和政治的安定发展才是选民关注的优先选项。中国自2008年开始至今都是马来西亚的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马来西亚政治是迈向民主转接的时期，中国正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大量中国投资涌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克提尔在2016年12月开始批评中资，质疑当时的纳匹布政府开放中资投资基础建设的和房地产会有损国家的主权。2018年马来西亚第14届的大选的时候，时任总理纳匹布表示，在野党若然成功执政，可能会检讨并且取消同中国的合约，将导致马来西亚的经济损失严重。他说，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同中国断交，中国就不会买大马的货品和中油，到时我们的经济就会怎样呢？马克提尔在2018年5月当选总理之后，就暂停了一带一路项目当中的一项同中国国企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合作的东海岸铁路计划。这项的计划在马来西亚2019年同中方达成补充协议之后重启，预定在2026年通车。台湾民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教授顾长永认为，马来西亚同中国之间有很高的经济互相依赖性，因为对双方都是明显有利可图，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各种中国投资都前景看好。
从这个中国大陆角度来看的话呢，他当然希望在东南亚地区呢，这个有个比较稳定的发展的这个伙伴，
中国大陆的角度来看，他当然是希望在东南亚地区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伙伴，也都可以带动他国内企业的相关投资发展，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还有影响力当然是有帮助。从马来西亚的角度来看，因为马来西亚它本身的经济比较弱，它当然需要大陆来的投资，能够增加它们国内经济发展的速度。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基本上对于大陆的经济依赖度是越来越高，所以越南和菲律宾虽然是和中国有南中国海的岛屿的冲突，心里面虽然是不是那么好，但是仍然是实际的经济贸易的还有经济发展的基础建设方面，他们是没办法，仍然是非得要和大陆保持密切的联系。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学者黄志强指出，以马来西亚国际贸易暨工业部的统计数字提提，中国分别是位居于2021年马来西亚前十大出口和进口市场的第一名，两个经贸互动热络，但是这项的数字并非意指马来西亚是仅仅是依赖中国，其实新加坡和美国 都是跟马来西亚有很高的经贸依存度，分别是他们进出口或者是贸易对象的第二名和第三名。王志强表示，马来西亚是东盟国家当中重要的新兴经济体，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以及充沛的人力，包括电子、电机产品、机械配备的零件、精炼石油产品以及中油等，都是主要的进出口项目。今年3月的18号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对马来西亚是生效，马来西亚亦都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预计11月29号生效。另外，马来西亚认为印太经济框架能够促进和东盟经贸发展以及合作的架构，因此与其认为马来西亚依赖中国市场，不如从马来西亚利用机会掌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发展契机切入，恐怕才是比较合宜的解读。中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的争端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马来西亚和中国之间在南中国海存在着领土纠纷，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 90% 的海域拥有主权。目前马来西亚实际控制了包括曾母暗沙在内的五个岛礁区的区域。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态度越发强硬，并且加紧是填海建设工程，最近两年曾经多次派船只至是曾母暗沙海域宣示主权。马来西亚外交部在2021年6月1号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将会就16架中国空军飞机飞越马来西亚海域这个事件召见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事发的时候，马来西亚空军是紧急出动飞机将中国飞机是驱离。据马来西亚婆罗洲邮报的网站报道，在几日之后，马来西亚海事执法局的一名官员表示，在距离海岸156公里的地方看到了一艘中国海警书。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助理教授王志强表示，马来西亚对于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向来保持低调，少有是比如好像越南、菲律宾采取硬碰硬的强烈立场。在东南亚国家，在香格里拉对话等场域探讨南中国海议题的时候，亦都不见马来西亚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径予以严厉的谴责。王志强表示，中国是马来西亚的重要贸易伙伴，这个亦都导致在南中国海主权议题方面，马来西亚不希望跃居争议的最前线主角，不选边站成为马来西亚主要的避险策略。除了马来西亚和中国两国海军等实力差距之外，马来西亚和东盟的立场一致，也就是希望东盟是迅速和中国完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中国要能够落实南中国海各方行为的宣言。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传播学院的院长廖朝奇表示，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基调是希望透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纷争，这个是马来西亚奉行已久用来处理外交事端的基本态度。
针对南海课题呢，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呢，当时还是希望联盟政府的时候有发表过一份所谓的Foreign Policy Framework。
他表示，针对南中国海的课题，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当时仍然是希望联盟政府的时候有发表过一份所谓的外交政策框架。这个外交政策框架的文件里面就有谈到了南中国海的课题，仍然是以谈以及是返回到东盟的机制里面来做协商。如果你往细节里面来看的话，你会发现马来西亚政府基本上不会太过高调地来处理，而且他们也都不会去渲染相关的这种冲突或者是纷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宁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坐落于西班牙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披露，中国当局在欧洲国家设立警察站之后，荷兰宣布中国设立的警察站是非法，要求中国立即关闭这些警察站。欧洲多个国家开始对中国警察站启动调查，意大利警方亦对中国警察站进行了调查，不过意大利政府对于中国警察站的存在并没有发表更多的评论。 咁已经有意大利嘅国会议员向政府提出质询。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喺罗马嘅报道。
保护卫士披露咗四处中国喺意大利设立嘅警察站，分别位于罗马、米兰、佛罗伦斯同普拉托。上述四座城市有大批华人聚居，旅居意大利嘅华人籍贯多为浙江同埋福建。浙江同福建警方喺欧洲设立嘅警察站，一般喺同乡会等侨团组织下运作，名称多为警务服务站、警侨服务站、海外110等。位于意大利中部普拉托嘅吕意福建华侨华人同乡总会引起咗意大利传媒嘅注意噶。中国官方信息同埋保护卫士嘅调查都显示，福州市公安局海外110嘅联络处就设喺呢一度。吕意福建华侨华人同乡总会会长刘炳之表示，由于开设办公室所引起嘅杂音，佢将会关闭该办公室。从呢一类机构嘅名称嚟睇，唔难令到人联想到呢一类机构嘅警察站性质。中国当局否认呢一类机构属于警察站，宣称设立呢一类机构嘅目的是要帮助海外的中国公民办理驾驶执照等证件。中国官媒报道说，疫情期间海外中国公民不便回国，浙江和福建的公安机关通过所在国家的侨团组织设立了警务服务站，以远程视像的方式去为中国公民办理驾驶执照、身份证更新换证服务。意大利参议院当中，右翼的联盟党议员马拉比佐托已经向内政部长马泰奥皮安特多西发出质询，要求对方去讲明位于普拉托的旅居意大利福建华侨华人同乡总会由福州市公安局设立的一处警察站是否打着文化协会的旗号去从事情报活动。马拉比佐托认为这个行为损害了意大利的主权，海外警察站背后隐藏的机制可能监视并控制着意大利的领土。马拉比佐托敦促意大利政府进行核查，并要求中国大使馆做出解释。他呼吁欧盟采取共同的行动，保护欧盟以及意大利范围内的自由与安全。意大利力量党的众议院议员艾利卡马扎蒂同样向内政部长马泰奥皮安特多西写信，要求他提供有关在罗马、米兰、佛罗伦斯和普拉托的中国警察站信息。艾利卡马扎蒂与电视频道 Rate 4频道记者进入了吕意福建华人同乡总会查看，他表示需要找到该组织背后的组织者、财务来源以及中国政府的关系。意大利记者马可·莱斯宾蒂与在意大利的中国异议人士、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有过接触。马可·莱斯宾蒂认为，在意大利的中国警察站令到异议人士担忧，一部分在意大利合法工作，但是因为有家人在中国生活，因此这个话题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敏感。另一部分由于遭到迫害逃离的中国人士并没有身份，实际上属于非法移民，加上语言不通，这班人更加害怕去表达。意大利研究华人华侨的学者罗马第一大学汉语副教授高龙坦说，尽管大部分中国移民不住在普拉托，但中国移民在普拉托的集中程度最高，这个就是为什么意大利传媒关注到普拉托的原因。意大利的中国移民多数都来自浙江，而福建移民聚集在普拉托，这个是普拉托移民群体的一大特点。高龙坦表示，中国团体设立这类办公室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中国公民办理证件，接住下来的几个月的调查也都会显示到这一点。这种所谓的警察站是在现有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的， 不能够将它理解为中国警察站甚至是间谍组织。高龙坦表示，疫情期间很多中国人难以回国，这类机构就可以帮助海外中国人处理户口更新等事项。高龙坦说，这些所谓的警察站已经在意大利成立并且运作，他们与现有的机制相关，譬如是华助服务中心，这些服务中心帮助大众去处理官僚机构的流程。高龙坦表示，华人同乡会这样的组织早已经存在，他们的经费主要是来自会费，这些协会的工作人员属于义工。然而这个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担心，实际上需要担心的是中国当局可以利用技术手段，例如是微信，取得到海外华人的地理位置等信息，通过数据描绘出中国公民在海外的行为模式。他指出，这些操作能够加强中国党国体制对海外社区的控制，实际上每一个海外公民与中国政府之间存在信息流，那就意味着他们会被纳入到与中国大陆相同的社会控制体系之中。然而世界上其他国家亦都在做紧类似的事情，在侵犯私隐和社会控制方面，中国不是唯一的国家。保护卫士研究员陈善哲表示，欧洲国家对于中国警察跨境执法并没有清晰的概念，只有荷兰和爱尔兰明确下令去关闭中国警察站，而英国、加拿大和美国一直都关注中国的跨境行动。陈善哲说，欧洲很多国家都同中国签署了刑事互助或者引渡协议，所以他们可能开始觉得这件事情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直到报告出来之后还有媒体追踪之后，才觉得这件事情牵涉到国家内政还有人权侵害问题，才有比较多实际上的作为。意大利和中国签订了警务合作协议的，自2016年以来，中国已经派出了几批的警察前往意大利，在意大利各大旅游城市与意大利警察展开联合巡逻，这个合作项目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暂停。马可莱斯宾蒂亦都注意到，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当时有中国警察身穿着中国警服在罗马巡逻，他表示，从法律层面来讲，根据合作协议的规定，中国警察在意大利巡逻并不违反意大利法律，然而亦都应该注意到中国存在对人权的系统性侵害，有一些中国的难民生活在意大利。马可莱斯宾蒂表示，意大利当局和中国当局签订的协议有待商榷，意大利当局往往并没有注意到中国当局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 Rate 4 频道报道表示，位于普拉托的吕尔福建华侨华人同乡总会内设有连接摄像头的大屏幕，会议室台面上每个座位前都摆放着一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该机构的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他不懂得讲意大利语，现在需要闩门为由婉拒采访。中国官方传媒的公开报道显示，海外亲共侨团与中国当局存在密切联系，并接受中共统战部和中国使领馆的领导，通知频繁组织政治学习活动，包括学习习近平思想和中共二十大精神。2019年香港抗议期间，欧洲亲共侨领集体到香港参加撑警活动，并访问香港警察总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各大亲共侨团均在第一时间附和中国官方发表声明，谴责佩洛西鼠访中国台湾地区。吕尔福建华侨华人同乡总会除了协助中国使领馆和福建省政府展开侨务工作之外，亦都组织了相当多的政治宣传活动，例如组织会员观看中共二十大直播，集中发放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组织放映我和我的祖国等。高龙坦表示，中国侨团组织受到中国政府影响并不是新鲜的事，譬如最早的米兰华侨华人工商会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同中国使领馆有特殊的关系，同时也都协助侨乡政府的一些工作，同时也都与中国的侨办有联系。 在2018年之前，喬辦屬於中國國務院，之後就劃歸咗俾掌控意識形態的中共統戰部。因此，而家喺中國當局喺意識形態方面對喬團組織有更大的影響力。高龍坦指出，中共在意識形態控制的有效性流於表面，他們完全不在乎政治，他們只是在乎錢，黨叫他們說什麼他們就說什麼。曾經因言獲罪流亡意大利的中國異議人士陳月化名已經獲得到意大利的政治庇護了。陳月表示，很多異議人士到了海外仍然擔心中共在海外的代理人中共僑團組織起到監視異議人士的作用。陳月注意到很多僑團組織擺住習近平的書籍學習二十大精神，實際上就是中共外圍的組織。陳月以美國親共僑團為例介紹，說一些僑團實際上替中國當局監視當地華人華僑的動向，僑團首領表面上是開飯店，實際上身價遠遠不單止是開飯店收益所能夠帶來的。陳月表示，這些僑團具有間諜組織和特務組織的特徵，屬於代理人，很多僑團實際上在司令管指揮之下行動，並且在資金方面都得到支持的。譬如最近紐約法拉盛捉了一個山東華僑叫安全中，巨額保釋金都不能夠保釋出來，就說明了犯的罪行很嚴重，他做出了遠遠超出僑團首領的行為，肯定是嚴重侵害了美國的利益。陳月表示，習近平執政十年以來控制越來越嚴，很多人出國十多年都不敢回國，仍然生活在恐懼中。在意大利亦都有一批來自新疆的維吾爾人害怕回國被拉入去勞改營牽連家人，有家難回。陳善哲指出，早在2018年疫情還未有爆發的時候，青田和福州的警方就已經成立了警務站、海外110機構辦理證件這樣的服務，應該是由領事館提供的，交給非政府的志願者辦理這些業務就很奇怪了。有些警務服務站在外面掛了牌，有些則是在餐館或者是商店裡面掛羊頭賣狗肉。陳善哲說，你不知道這個地址到底是不是真實的地址，這個就是最奇怪的了。你如果想要光明正大去服務海外僑民，你就應該有一個機構嘛，正大光明地去辦理這些業務，何必這樣哩哩埋埋呢？馬可萊斯賓蒂認為，意大利缺乏檢查機制來到保護意大利的主權，意大利的官員亦都不懂得中文。馬可萊斯賓蒂認為，大使館可以處理身份證件，意大利的懂得中文的官員亦都可以跟中國大使館合作。馬可萊斯賓蒂表示，中國與歐洲國家不同之處在於中國是一個集權國家，身份證件是追蹤公民的重要方式，假設他們確實要處理證件和官僚機構的流程，我們知道官僚機構和身份證件是控制和扎壓人民的重要工具，這個有助於識別人，知道一個人從什麼地方去到什麼地方。普拉托市前議員阿爾多米羅內表示，看過報道之後，他更加確信傾向中國政府的間諜活動，正如習近平在書中寫的這樣，這是一種與母國密切的聯繫，這種聯繫這個是可以理解的，正如意大利在海外移民一樣。然而在普拉托中國移民被懷疑從事有利於中國政府的經濟和產業間諜活動。高龍坦表示，僑團組織的人認為只要和體制保持良好關係，就能夠確保他們的安全，他們更加關心在意大利發生的事情，更加關心他們的投資在中國的房地產等等。高龍坦認為，不能夠認為他們就是中國間諜，至於華人第二代對於中國更加缺乏了解了。高龍坦表示，中國一些僑鄉例如是福州、青田的行政當局設立這類機構，主要是提供服務，不是為了在海外展開警察執法活動，至少不是在意大利。高龍坦介紹說，在中國被控欺詐、偷逃稅務、資本外逃罪名的人一般都逃往英語系國家，例如英國、美國、加拿大，他們不會來到意大利的，所謂的狐狸不會來意大利。但是中國的地方當局未有考慮到這樣做的後果， 引起了传媒的和 NGO 的批评。意大利传媒将这类警察站讲成是蒐集情报的间谍组织，这个是完全错误的。高龙坦指出，在意大利的中国移民较为特殊，上个世纪90年代进入意大利的移民多数都是讲浙江话和福建话，他们不懂得讲普通话。近十年来，意大利流入的中国移民群体数量开始下降，绝大部分移入的群体都是留学生。高龙坦认为，中国移民融入意大利社会的进程并不顺利，只有大约15000人加入意大利国籍，大部分仍然保留中国国籍。在政界工作的华裔不超过5人，从事高阶职业例如教授、医生、律师、科学家的华人数量是极少的。高龙坦认为，加入意大利国籍的程序繁琐，阻碍了华人移民归化意大利国籍，甚至第二代移民亦都认为他们被排斥，意大利不需要他们。另一方面，中国当局的宣传强化了这种观念，你有中国人面孔，留住中国人血，即使改变国籍，你亦都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普拉托的华人议员黄小波接受意大利传媒国家采访时声称，普拉托不存在中国异议人士，中国异议人士不会选择意大利，因为他们去英美就可以从一些政治组织那里获得到经济方面的支持。黄小波认为，该机构不是警察站，只是通过视频去协助中国公民远程办理证件的地方，里面的工作人员亦都是志愿者。居住在意大利北方的中国异议人士陈月指出，异议人士到海外需要自力更生，靠打工养家糊口。黄小波所谓异议人士可以从英美国家的政治组织获得资金的讲法与事实不符。陈月在中国曾经有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如今在餐厅打工，业余时间还报读了意大利语培训班。陈月说，我觉得不排除个别人能够拿到钱的，但是总体来说肯定是靠自己勤劳来到赚钱，这个是对异议人士的污蔑。异议人士肯定不是为了钱去做这些事，如果为了钱可以在中国老老实实地做生意。陈月表示，意大利的中国异议人士确实非常少，由于习近平对社会空间的挤压，越来越多的人出逃海外，很多没办法拿到美国签证的人亦都会选择拿神根签证。泰国、越南发生过绑架异议人士的事件，欧盟国家有更好的安全保障。而实际上，在保护卫士披露中国警察站信息之前，意大利当局针对中国警务站的调查就已经开始了。意大利国家警察一般调查和特别行动队对普拉托的中国警察站进行了几个月的调查，调查报告已经交了给检察官，意大利警方仍将对中国警务站保持关注。意大利警方调查显示，旅意福建华侨华人同乡会内营运的警察站是由民间人士去管理的，通过远程办公提供驾驶执照、护照等证件更新方面的行政服务。警方报告亦都指出，该协会的一些成员有前科，警察过去在调查中国黑社会组织时曾经逮捕过一名成员。意大利警方于2011年发起过代号为中国卡车的调查行动，近年来意大利的华人帮派之间多次发生过激烈火拼，造成若干人员伤亡。浙江省青田县是中国著名的侨乡，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全县户籍人口约556000人，华侨占约330000。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青田华侨最多的。中国公安部机关部人民公安部在2019年的一篇报道显示，青田县公安局致力于打造海外版枫桥经验，并聘请了青田籍侨领实施网络化管理。报道中提到，青田县公安局已经聘请了135位青田籍侨领，侨团会长为中心主任、副主任、联络员，并组建了1000余人的海外网络服务信息员队伍。该报道中明确提到了青田县公安局设立的海外服务中心在侨情民意收集、政策信息推送方面的作用，以及它在全球缉捕猎狐行动中的作用。报道说，2018年以来，它们成功侦破涉侨刑事案件6宗， 通過警橋聯辦協助拘捕在策紅通人員一名，勸規投案自首兩個人，獵狐行動專項戰果排名全市第一。高龍坦表示，意大利的中國移民與英語國家的中國移民不同，他們很多來自農村地區，並不是中產階級，意大利都不是獵狐外逃的目的地，至少在意大利，中國當局傾向於利用國際刑警組織，而不是利用當地的同鄉會去展開追逃行動的。世界維吾爾大會主席多里昆艾沙2017年在意大利參加活動期間遭到意大利警方的扣押，意大利警方只收到來自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報，時任國際刑警組織主席是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孟雲偉。然而次年當孟雲偉從法國返回中國之後就神秘失蹤，隨後中國當局傳出整肅孟雲偉的消息，孟雲偉被認為是周永康集團的成員。2014年以來，中國公安部發起獵狐行動，緝捕逃往海外的經濟犯罪嫌疑人，除了利用國際刑警組織發布紅色通報之外，中國當局還通過非外交渠道試圖將案件當事人帶回國內。中國官方傳媒中常見的用詞就是勸返。中國的這種做法引發了美國等國家在內的警覺，認為中國當局的做法屬於跨境執法，損害其他國家的主權。此外，還有分析指中國政府的獵狐行動和天網行動還被認為是以普通刑事犯罪為由針對海外異議人士。意大利和中國簽署了引渡條約和刑事司法協助條約，這兩項條約在2015年正式失效，目前已經有在意大利被中國當局指控經濟犯罪的嫌疑人被引渡回到中國的案例。在引渡條約生效前，意大利和中國在處理個案上已經有合作，並將疑犯引渡回中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趙南旭發自意大利羅馬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前中共改革派領導人趙紫陽的重要幕僚、著名自由派人士鮑桐的遺體告別儀式15號在北京的八寶山舉行。鮑桐的親屬趙紫陽的女兒黃雁南夫婦和官方嚴密過濾篩選的生前好友以及當年的同事大約100人到場。據了解，當局在告別儀式現場周圍和北京其他地方部署了眾多警力，阻止異議人士和自由派的敏感人物出席，並且採取嚴格的審查挽聯上的文字。部分知名人士被迫要隱姓埋名才能夠表達悼念之意。在當日上午，八寶山並沒有接待其他的民眾喪事活動。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在華盛頓的報導。
北京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对美国之音表示，国宝响鲍同告别式前的一日就响他的屋企外面上岗，大约部署了20多个的警察看守，直到第二日的晚上才撤离。他表示，他的儿子赵明出门的要去参加告别式，被警察强行阻拦，双方是发生了冲突。当前中国正值多事之秋，持续近三年的极端防疫政策导致了次生灾难频生，严重的影响到各地的经济活动，亦是居民的生活，官民关系紧绷。有评论指，各地的民怨接近爆发临界点。高瑜指出，当局针对鲍同丧事采取的超乎寻常的警戒维稳举动，反映当前的政治形势异常严峻。根据了解，除了高瑜之外，其他被当局列入绝对不可能参加告别式的名单的政治敏感人物当中，包括是马波、张丽娜夫妇、清华大学郭于华、维权律师蒲志强、莫少平、尚宝君等等。告别仪式的现场发出的视频显示，一定的知名人士送的挽联出现了异常的落款，马挽联写是有亦师亦友如父如兄等等的悼词，他是以马先生、张女士署名。在美国的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侯发推文表示，他的名字在给予鲍同的挽联上面被改为是彩霞。和鲍同生前是多有交往的北京宋庄艺术家桂峰对美国之音表示， 他原本打算参加暴徒的告别仪式，不料三日之前突然在手机出现弹枪，防疫人员要求他去作核酸检测，否则行动是受限，所以无法出门。但是在11月15号中午告别仪式结束之后，手机的绿码自动恢复。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有关注是暴徒逝世的网友设立了纪念网站，公布发到现场送别的暴徒先生的支持者登陆浏览相关的信息，以及是留言致意。11月16号美国之音电话采访了暴徒的女儿暴简，详细讲了是了解暴徒后事的一些安排，以及有关部门的维稳干预的情况。暴简表示，总的来讲这个就是一个告别仪式，或者是比较顺利的。在这个之前虽然有一些的坎坷，不是特别的顺利，但是因为我们也都是跟相关的部门也都达成了一个默契，因为我们的屋企里面上次我们也都讲过，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能够顺顺利利地将这个后事办好，所以昨日总的来讲仍然是比较顺利，来的人应该是有100多人左右。现时已经不是小消息出来，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未能够去，就是因为是被是看上了，还是是有些是被禁止了，这个情况究竟是怎样呢？爆简表示，确定他们有11月15号办后事的时候，他们是将几个有意愿愿意来有能力来的人都能够提供了一个名单，其实是他们是没有必要的，亦都是没有义务去给予当局提供，但是他们要求提供，我就跟他们说，其实是要求我们提供是没有道理，但是亦都了解到在中国这个体制底下，我们亦都不得不提供给他们。我们要跟他们讲清楚这个原则，就是我们是可以不提供给他，这个亦都承认，但是我们亦都希望后事能够顺利，这个就大家就互相是合议，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提供这个的名单，这个就是表达出愿意去的人的名单。提完名单以后，他们就是说是拿去审核一下，然后就将其中一些他们认为敏感的人是删走了，就是说那些人绝对不能够去，对他们是有些疑问，为什么是他的父母是好朋友，那一些人是他们的好朋友，他们愿意去，为什么你们不给他们去，他们说这个是能够理解，他相信不理解这些，但是因为他亦都不能够是卡在这一处，否则就进行不到。中国说从他的父亲去世到是办后事，就是话给这个告别的第七日的时间，他就天天是来屋企，以各种的理由谈到这个事情占了很多的时间，我们是没有时间去跟他们周旋，所以我们最后亦都不答应他们，删去了一些人的名单，但是我们亦都争取了几十个，就是他们认为应该禁止的，我们认为不行的，我们坚持不可以的，这样他可能他们在这里研究，亦都是稍微有些是松动，整个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实际上到他们是办后事，这样前日日的晚上夜里面差不多是12点多钟，他们仍然在这里跟我们是商议这些有什么的问题，他们实际是人困马乏，亦都懒得再跟他们去是周旋，所以他们就将这些事情就达成了一个的默契。他们当时也都准备了他父亲的一个年表，一个他生平的一个年表，他们随后是知道以后就认为不能够在现场发。包简话，他说没有权利要求这个的，但是我只是任何一个老百姓想办后事，你是给予那个逝去的人准备好现场发一些年表或者是生平。爆简表示，他是去干涉，他们不能够用公权力去干涉我们的一个私人的事情。我就问他们，我们如果是切身处地替他们讲，我们的家人去世，你给予去世的家人做一个列表，有关部门能够干涉你吗？你能不能够是接受？这个当然是事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获悉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